然后一上来就开始背讲章。希望这次不用那么紧张，谢谢弟兄姐妹们对我的接纳，为我祷告，也谢谢教会给我在这个岗位上来操练，来学习侍奉神。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我们很熟悉西雅图、洛杉矶、纽约这些大城市。那这些地方呢，经济繁荣，物质丰厚，可是呢，自由派多元的宗教，不信耶稣的人也越来越多。暑假快到了，很多同学要去离开我们这里去实习，或者毕业生要找工作离开这里，所以不免又会到那些地方。那在这种环境当中，基督徒要持守自己的价值观，真的是每时每刻的挑战。记得两年前我跟银海回到我的母会，在 New Jersey 去探访弟兄姐妹。我们有一次就在一个餐馆吃饭，当中呢，我就跟另外一个姊妹上去洗手间，我们刚进去就猛然发现一个男士在里面，然后我们两个都吓得赶快就跑出来倒吸一口冷气。那我们知道加州法案已经通过，允许中学生自己定义性别来进入厕所。那这个姊妹就告诉我，没想到在自己眼前也发生这一幕。他家里有两个读高中的儿子，所以他很为自己的孩子来担心。日光之下无新事，在大约2000年前，也有一个很类似的城市叫以弗所。以弗所城是一个经济繁荣、多元宗教的中心，充满了偶像。基督徒在这种环境当中，很容易就忘记了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并且以这种新的身份和能力应对每天的挑战。以弗所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很多非犹太人的基督徒，我们他们的话叫外邦基督徒，他们从一个异教世界归信到耶稣信仰。那神起初是拣选犹太人做他的子民，现在外邦人也可以因为信耶稣基督就成了神的选民，神的子民。那到底他们跟犹太基督徒在同一个教会敬拜同一位神，到底神的心意让他们在这样过一个合一的教会生活当中，他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保罗在罗马坐监牢的时候，特别写了以弗所书，这个书信给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不再处理当时对信仰教义的那些争辩，而是对以弗所教会发出他内心深深的敬拜和赞美，对神发出深深的敬拜和赞美。因为他自己不但从神领受了要跟外邦人传福音的人生使命，他自己就亲身经历了神，认识了神的救恩。所以当他看到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坐在同一个教会敬拜同一位神的时候，他心里开始感受到、领受到神对教会那深奥纯全的旨意是什么。他心里非常的感动，他就写了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实际上就是一个颂赞跟敬拜的书信。我们知道两个不同的族群要在同一个教会过教会生活，真的不是很容易的，更何况犹太基督徒，他们观念当中、思维当中，他就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他要改变过来，使他们对外邦基督徒一视同仁，看他们就像跟自己一样，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跟他们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同盟应许，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那除非是他们能够完全明白神在创世以先对所有、对我们万有万物的旨意，并且呢，他自己愿意去身体力行完成神的计划。保罗明白以弗所的弟兄姐妹面临的挑战和改变，那他自己先进了被神改变，经历了神的救恩的大能，所以他看到教会要在基督里合一的必要性。他不光自己要对神发出颂赞，他自己还要像一个桥梁一样，把对神的深奥纯全的旨意的理解要传给以弗所的教会。 保罗在他的颂赞里面让我们看到一幅非常丰美的图画，神对他的子民的心意是要所有人都在基督里归于一。不但这样，神还要透过基督完成他对教会对每个人的心意。我们感同身受一下，不论我们现在在座的从哪里来，有什么背景有什么身份地位，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不是偶然。神对 CCMC 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纯全的旨意。我们这几年一直在为教会寻找牧师祷告，祷告了好多年了。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牧师，但是我们却发现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这几年看到弟兄姐妹在成长。现在的基督生平已经是第二期了，这个学习班第二期好像比第一期还更多人，有二十几个人。然后呢，在杜克团契也有两个读经组每天读经争取一年读完一次。所以我看到，我相信可能还有一些家庭小组也在一起群读圣经。那我就看到，当我们去渴慕神的话，当我们愿意按照基督生前所走过的路跟随他的时候，神一定会在 CCMC 成就他的大事。我们真的是要对神发出颂赞，就跟保罗一样，保罗他的心情我们可以体尝一点点，因为我们在 CCMC 也同样经历到神在我们当中要成全的美好的旨意。保罗在颂赞神的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有什么身份，有什么能力。以弗所书有六章，今天我们只能透过第一章的头十四节，也就是整本书的引言，来窥探，来略见一下我们信耶稣，信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丰富。所以我今天的讲题是赐福与蒙福。意思就是说，神是当受颂赞的，因为他在基督里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会中读这段经文，来，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无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子民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得到你这样一段话语。主啊，我们是你的，在基督里成了你的子民，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圣灵在这里运行，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看见我们在基督里有什么样的丰盛，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的能力，我们一切的恩典 都在你里面。主，求圣灵在这里工作。主啊，你自己站在这里讲道，你把孩子缩小，把你自己放大。主，你今天在这里做我们的牧人，你在这里对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啊，这是我今天讲到的大纲。我们先来看一到二节，按这封信一到二节就是一个问安语。这段问安语呢，不是当时书信写格式那么简单，它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因为保罗在这里开宗明义的就带出几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就是神有他的旨意，第二，保罗要传达神的旨意，但是他的权柄来自哪里呢？第三，收信者的身份是什么？他们得了什么？在川普总统竞选成功的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了很大的震撼。记得数票的当天晚上，我跟于海就说，我们就不要去追踪计时的数字报道，我们就去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看看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数字。我不知道那天于海有没有睡，反正他第二天一早就醒来了，他就打开了手机。那因为当时全美国各个州的得票数是用颜色可以标在地图上，所以我们一看那地图就红色少了一大片。那就是说共和党得了很多州的票数。那不光是这样子在国会两党的票数里面，共和党也是占了多数。那接着呢，就是全国上下的震惊。有的呢就看到美国要往好的方向改变而感到高兴，也感到振奋。那但也有意外、难过、伤心、不适应的。我听说杜克大学有些系还取消了课，教授们要安静心情，不能来上课。学生也需要时间，其实大家都需要时间来反应，因为这个巨变太切身，也很深远。我很感恩那段时间教会的祷告会特别火热，英文部的年轻人来了，他们有的是带着迷惑，带着眼泪，但是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寻求仰望我们的神。我们就很像当年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同样处在一个多元文化、异教林立、物质丰富的当中，我们在乱象当中几乎忘了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和地位。保罗用这两句问安语对我们说，神有他的旨意要告诉我们，而且神派了自己指定呼召出来的使徒保罗跟我们说话，好让我们确信这是神自己的话。接下来保罗为什么要称以弗所的弟兄姐妹是圣徒呢？难道他们是圣洁的吗？我们留意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前后书也称那里的弟兄姐妹是圣徒，可是当时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们有分党纷争、骄傲、放纵、奸淫，很多这样不讨神喜悦的事，保罗就写了信去督责纠正他们。原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基督徒是在神的里面，在主耶稣的里面被神分别为圣的一群人，是跟世界不同的。他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基督徒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不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保罗提醒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有忠心的圣徒。在耶稣基督里这个词呢，是保罗的惯用语，他写了13封的书信，用了164次在耶稣基督里这样一个惯用词。那在接下来的经文短短的只有1到14节，他就用了9次。那我们在下面的经文逐渐展开来看的时候，保罗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仅仅说基督徒信了耶稣得了救恩那么简单，而是说我们整个人在基督里，所有的言辞、所有的坐言起行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所以在第二节最后，他就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那接下来保罗继续他的颂赞，在三到十四节，在三到十四节的经文里面呢，是一个很长的语句，我们待会看哈。那这个一句话在希腊原文里面是一句话，但是它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么长，它主要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神是当受颂赞的，因为他在基督里要赐福给我们。那为什么用十二节我们中文要用十二节才说得完哈？那实在是保罗心里面对神的领受，体会到神的那种丰盛恩典太多太多太宝贵，所以他一口气一气呵成的，他就写了这么长的句子。那我们中文只好把它分开，用了14节来才说得完。所以我们看神当受颂赞的第一个原因，好，一个个来看，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原因呢，是神拣选我们。我们下面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经文这里说，我们颂赞神的第一个理由是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接着呢，第五节就看到说，神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呢，好像拣选和还有预定，好像是并列的意思。但实际上呢，它原文的意思呢，拣选和爱是并列的。所以我就按原文的意思呢，重新排列了一下，可能我们这样看会比较清楚。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是一个主句，然后下面呢，又因爱我们是一个主句，其他的都是它的分句来支持那个主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拣选和爱实际上是并列的，神爱我们，神拣选人是在基督里面，因为耶稣基督完成了对所有人的救恩，所以神可以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我们也在基督里得救，得了儿子的名分。所以神拣选就是神赐给人救恩的意思，让我们这一份恩典是一个恩典，是在爱这里赐给我们。那记得好多年前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到神的拣选的问题。那我们就有弟兄姐妹问说为什么神要拣选人呢？那拣选是不是就意味着有的人没有被选上？那神岂不是很公平吗？那记得有一位弟兄就给我们打一个比方，他说我们就有一大群人一起向天堂走过去，那当中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进天堂呢？那他们当中是完全不知道拣选这个字的，所以呢大家就一直走过去。那有的人呢就进了天堂，进了天堂的人回头一看，看到门楣上写着你已经被选上，所以走进去的人才知道原来拣选的意思就是神要我们走进天堂，我们要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愿意去接受神的救恩。所以预定也好，拣选也好，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神要所有的人都信耶稣得救。所以你看到在这里的句子，拣选是爱是主要的，其他的都是支持那个预定，也是在那个分句里面。我们就知道神的核心的意思，重点是他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应信耶稣基督而得救，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回应，才能知道是神拣选了我们。我很感动的是神并非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看着我们人类在最终打转他也不管虽然我们常常在最终暂时有一些最终之乐，但实际上最后的结局就是被罪来完全毁灭。神不是这样一个神，他真的是千方百计的要来救我们，他 就像找一个他失落的孩子，他一直想办法要找他。我们信了主的基督徒都有这样一个感受，你回想一下，从你开始慕道进入教会到信主，你身边有多少人出现过？可能有人就是也是你的邻居，你的好朋友，就请你吃顿饭，有的人可能就帮助你一下，有的人可能跟你彻夜长谈，有人带你来教会参加布道会。数一数，我自己都想一下，我身边经过的人真的不止14个人，因为有的人做一个统计，平均有14个人出现在你的身边啊，一个基督徒信主，他有差不多有14个人的工作在里面。所以神真的想尽各种办法，用诸般的智慧要把我们带进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所以正因为人在罪中受苦以至于灭亡，经文的第四节就告诉我们，神拣选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人在信主之后怎么能够做到圣洁无有瑕疵呢？靠我们自己可以吗？是不行的。所以呢，神给我们一个提供了一个条件。第三节我们看这里有一句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属灵的福气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信主以后生存必须的养分，就是神会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在这里的经文我们已经看到有提到拣选得儿子的名分恩典，下面的经文我们继续看，他有提到救赎、盼望、基业、福气、荣耀、圣灵等等。所以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神不但拣选我们，他救赎我们。那他救赎以后对我们有什么心意呢？我们下面看神当受颂赞的第二个原因，是神救赎我们。这里经文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神救赎我们，因着他的救赎，基督徒也成了他的基业。救赎是什么意思呢？早在旧约神和人立约的时候，很早，大概在创世纪，神就圣经里面就开始用这个字救赎。那后来在以色列古代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他们去赶集的时候，他们也用这个字。那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物品或者一个人，你要去用钱，用你的用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把它赎回来，这个人才不会被捉监牢或者是这个物品不会被废掉。意思就是说，没有被赎的物品或者人呢，如果他没有被赎，他就会被废掉，没有用。那我们记得在路德记波阿斯跟路德的美好的爱情故事有一个细节我们留意到了，就是波阿斯他必须要用他必须要有能力赎回路德他的婆婆叫拿奥米，拿奥米的丈夫那片土地那波阿斯要有能力赎回来然后才连带他有享有娶路德的权利，并且他赎回的财产必须归在路德死去的丈夫的名下，好让死去的人可以留名留产业。所以救赎赎回是要付上赎价的。那我们知道波阿斯他是一个大财主但是呢，他却把自己能够帮助路德看为是耶和华要赐福给路德。波阿斯当时对路德说过这么一句话，愿耶和华赐你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我们看出来，波阿斯虽然很有钱，但是他很敬畏神。我们就是知道他是因为敬畏神而肯付这个代价。我们不光是为他的爱情所感动，更为他的敬畏神这种生命而感动。你知道后来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他和路德就成为了大卫的曾祖父曾祖母，那大卫就是耶稣的先祖。回到这里的经文， 耶稣为我们服了赎价之后，我们的过犯被赦免，我们脱离了销毁和死亡的命运，我们灵里面可以不死，可以回到神那里。不但这样，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的血不但有代赎救赎的含义，还让我们可以跟神重新立约。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跟神的约在耶稣基督的血里面，我们可以跟他重新立约。这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因为这样的恩典，我们信了主的人是可以不再犯罪的。虽然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能够不犯罪，如果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这些真理都很容易，就是千真的万确，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呢？我自己信主很多年，我稍不留神，我就是又会犯罪。我们靠什么得生呢？得胜呢？真的是靠神的恩典。有一位弟兄，他呢是每天早上他都要去上班的时候，他的妻子就给他一个任务，就说啊，你顺便把家里的垃圾袋绑一绑，就丢到外面的垃圾桶。他呢就是搞到最后一分钟才出门，所以当他去绑垃圾的时候，他特别的恼火，因为他不够时间了，常常对他太太就是恶言相向啊，成天叫骂。那后来他信主了，信主之后他还是跟一样，好像没什么生命改变，天天跟太太发怨气。但是后来就是有一天，当他开车出去的时候，圣灵责备他，让他开车回去。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不由自主的他就开车回去了。开车回去以后，他给他老板打个电话说，对不起，我今天要迟到十分钟才可以跟你来开会。他进门之后呢，他也是不由自主的，他就走到了他太太面前，跟他说，我错了。从此以后，他心里就有一股能力，他安心甘心乐意去绑垃圾，不再抱怨。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恩典和能力。我们信主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会赐恩典能力改变我们。神的恩典赐给我们还有后续的目的。八到十节这么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这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恩典赏给我们原来是神旨意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以弗所书接下来的经文在第三章第五到六节就这么说，这奥秘是在他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接下来十一十二节又讲到，我们在他里面成了基业，得了基业，又有了一种翻译叫成了基业，我们成为耶稣基督在神里面的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所以这救赎的计划使我们这信主的人成了神的基业。我常常想这个事情，想了很久，我们怎么会成了神的基业？这真是太奇妙，这是真的神的恩典。我们就是我领受到，就是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成为他的一部分，成为他的基业，我们的身份地位改变，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子民。就像那位弟兄一样，他只要愿意顺服神，他就能够支取神的恩典和能力，他就能够活出一个新的身份和地位。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三点，神值得颂赞的是神保证，神给我们一个凭据。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经文在这里说，每一个信了主的人，他当下，他信主的当下，心里就受了圣灵为他的印记。这好比说，神给我们盖了一个印章，他保证只要我们愿意，他保证我们可以活在基督耶稣里面，只等到神的子民被赎。那只等到神的子民被赎，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按前面第十节的经文理解，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也就是说所有信主的人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有一位基督徒学生曾经跟我说，他说我知道我将来在天堂可以看见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我很害怕我早恋所有的人看不见我的爸爸妈妈。所以我当时就跟他说，那你要跟爸爸妈妈传福音了。弟兄姐妹，所有的人在信基督里面都要同归于，我们真的是要跟我们至亲的人传福音，跟我们的亲朋好友传福音，这是我们活着的盼望，我们活着的方向，我们一生的努力都要去传福音。讲到圣灵做我们的印记，我想起自己的一些经历。我在2000年去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只知道说神呼召我放下工作去服侍他，但是去哪个地方服侍哪个群体我不知道。所以当我对前途对将来要做的事情不明确的时候，我心里有开始迷茫，开始有纠结，甚至有点焦虑。后来我就回想神从小到大给我摆下的一些环境。我是在大学里面成长，我的父母常常有很多的老师同学来找他们，在我家里一坐就是一个晚上，谈到很晚。我自己后来也在那个大学读书，所以我的老师就是我父母的同事，我们都很熟悉，所以好像神从小预备我接触知识分子。那我就想，是不是神让我以后就在校园里面传福音呢？我不知道。所以当我在读神学院实习的时候，我就一直尝试在大学团契里面去服侍。后来神给我的感动越来越强烈，不光是让我对这个群体有感动，而且我觉得我的人生使命感越来越强，就是要服侍他们。回头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体会很深，信主的人确实得着了圣灵住在他里面，作为印记，成为保障，保障圣灵会引导我们。我的座言起行，我一生的年岁，甚至我居住的疆界，神都已经确定了，神保证我不会离开他的引导和能力。并且神还给我们应许说，我们只要去传，神会让信主的人在基督里都同归于一。所以其实神让人信主，不是我去使别人信主，所以我也不用害怕，我走上这条路就是神做完全的保证。2004年我从神学院毕业之后，我就一直在校园里面服侍，数一数现在也有14年。14年当中我走过很多高高低低，有喜怒哀乐，但是我确定神真的是呼召我在这个群体服侍，不是出于我的本性，因为我自己认为我不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我对做事情很有热心，很喜欢做事，也很喜欢帮助人，但是不一定我真的是因为爱神愿意去帮助人，可能是让我自己觉得高兴，我去愿意帮助人。所以我知道我愿意在这里一直服侍这个群体是神的呼召，神他自己对我的感动，因为我心里也是 不自觉的，我真的是会想去接触学生，靠近学生，去爱他们。几年前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他说他们之间如果有年龄有5年的差距，他们就会有代沟。那我就问过自己，我跟他们已经有好几条代沟，是鸿沟，那我还适合服侍他们吗？我问神。上个月呢，我就有机会见到一位60多岁的女牧师在校园里面服侍，她就告诉我，她到现在还在服侍本科生。 我很受感动，他跟我说，呼召就是呼召了，那是神的呼召，一生之久。他让我不用担心代沟，不用气馁，继续在校园里面忠心的服侍学生学者。看完这段经文，我们还留意到保罗在一到十四节里面出现了九次的在基督里借着耶稣在他爱子里这种字眼，也就是说神拣选、神救赎、神保证，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救赎的工，神在基督里做成了这些工作。但同时呢，人要回应神，接受神的这份救恩，那信主之后呢，可以全然活在基督里面。实际生活当中，我们虽然居住在不同的地区，就像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一样，他们所面对的挑战和环境跟我们很像的，我们一样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的生命已经属于耶稣基督，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在基督里面是一样的，这样我们每天的举止言行都可以活在基督里。今天在你的实验室、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家里，可能你的亲人、你的同事、你的好朋友跟你的信仰不一样，跟你的价值观不一样，当你有冲突的时候，你会感到特别孤单，因为就只有你一个人信主。你甚至可能会感到，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是我当时经历过的，我信耶稣基督真的是对的吗？弟兄姐妹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信耶稣已经使我们与基督全然联合，耶稣在我们的学习、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实验室、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甚至在我们的前途里面，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难处、我们的迷茫、我们的挣扎、我们的纠结、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痛苦，他都经历过，他都能够赐能力和恩典给我们胜过。圣经里面有一句经文给我很大的安慰，耶稣自己经历过这些，以赛亚书53:4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希伯来书4:15又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经历这些并非他没有超然的能力胜过他这些艰难险阻，而是他体恤我们，他定义要跟我们一起走这条路，好及时的赐恩典和能力给我们。神定义要这样赐福给我们，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福气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恩典，感谢你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让我们得救，借爱子的名分，在爱子里把恩典赐给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主，我们真的谢谢你，我们虽然穷我们一生的理解，我们人那么有限的理性，我们不知道这当中存有多么丰盛的恩典福气在里面，但是我们在仅有的日子里面，我们浅浅的尝到了，我们真的是宝贝。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向你委身，能够爱你，能够听从你的呼召和拣选，能够跟从你，能够继续支取你的恩典和能力，走这条你为我们设立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道路。因为你应许说，我们一切的能力、恩典，我们所需用的，你都已经赐给我们，你还应许你要跟我们同走过这些艰难险阻，我们不害怕。你给我们诸多的应许，你让我们在实际当中也体会到了，我们真的谢谢你，就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带领我们，让今天这段短短的14话语刻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看到你的丰盛，也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当我们来到 CCMC、 来到团契、来到每一个家庭小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就是神的家，这就是天堂，这就是神要在这个家里面 fulfill 的所有的旨意，我们就乐意以这个为家，然后乐意在这里服侍神，享受神，让这个家成为神的身体。基督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基督身体的头。主啊，我们就在这里继续的仰望你，继续的信靠你，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谢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谢谢该比姊妹。